薛仁贵奉召进京，可万没想到成亲王李道宗要陷害他，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二杯，这开始又捧，哎呀，把这薛仁贵捧的，当然了，说的倒是实话，薛仁贵这人呢不爱听这些事儿，你说老来回翻腾这事干什么，又不敢犟嘴，又把这二杯酒喝下去了，然后李道宗又给满上第三杯，薛仁贵又喝下去了，这三杯酒一入肚，坏了，薛仁贵就觉得天旋地转，瞅这房子也撞个，桌椅板凳也撞个，再看成亲王都六个脑袋，怎么眼花了？薛礼一想，不能啊，喝酒我可不是吹，我是海量啊，卖说三大杯就是三坛子，我也不至于醉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可别醉啊，要一醉了，一失礼，一说走板的话，可就坏了。他心里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最后顶不住了，眼前一发黑，扑通摔倒在地，手中的酒杯打了个粉碎。再往后的事儿，他什么也不知道了。李道宗站起身来看了看，仁贵，平辽王，醒醒，你怎么了？推了半天，薛仁贵没有反应，李道宗这才站起来，把胡须一拢，薛仁贵呀，薛白袍，你做梦也没想到你有今日，来呀！把这一喊，事先埋伏在两旁的刀斧手哗，有打两廊下和屏风后头就闯出来了，各拉刀剑，把整个的阴安殿就包围了。李道宗恶狠狠地说，来呀，把薛仁贵给我乱刀分尸，炸炸！这些人抡刀枪往上就闯。就在这么个时候，突然听见屏风后面有一个女人说话：“王爷，等一等。”
哦，
李道宗回头一看，再看几名宫女，搀了一个王妃。这王妃最多也不超过20岁呀、描眉打鬓，擦粉带花，收拾的像花朵一般，颤巍巍来到阴暗殿。王爷，你等等，我来了。李道宗一看是谁呀、来的正是九婆子第九号的王妃，叫张美人。您听这名，跟这人也差不多少。张美人今年才19岁，在成亲王李道宗的面前最是得宠，说一不二。他要叫李道宗跪着，李道宗都不敢站着，因为两个人的岁数差得太悬殊，所以成亲王把他爱如珍宝一般。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来了。王爷，我听说薛仁贵到了。
啊，来了，这不在这儿呢。这张美人低头看了看，他就是薛礼。正是啊，就是你最恨的那个人。
王爷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要跟我说了，我得咬他几口啊。王爷，我再告诉您，我要不亲手把他宰了，我就不能活了。
说这个仇恨从哪儿来的？作为李道宗为什么要陷害贤臣？这里边的原因错综复杂， 张美人他爹也是唐朝的一个大将，叫张环张世贵。说《隋唐演义》的时候咱们说过，张世贵他跟瓦岗山的英雄就是不和，他老瞧不起这帮人，认为什么秦琼啊程咬金啊这些人都是土匪出身，都是降马，你们呢就沾了好时机的光了，钻了空子，当了国公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拆了茅房盖楼是透底儿。我张世贵呢孝廉出身，文武全才，为国家尽忠，结果呢没你们官大。所以这个张世贵嫉贤独能，跟瓦岗的英雄面和心不和。后来李世民让他当了招兵总管，叫这张世贵啊上山西去招兵。呀，这招兵总管可有权呢，他说要谁就要谁，他说不要谁就不要谁。在那一天来个人来偷军，谁呢？就是薛仁贵。那时候薛仁贵还年轻，这一偷军，张世贵得亲自检查武术，一考兵马武艺，薛仁贵是独占鳌头。一问薛仁贵的志向，他说我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，另外我非常羡慕瓦岗英雄。越说张世贵越不爱听，这张世贵一想，如果把薛仁贵给收下，早晚他是程咬金秦琼的一路货色，也是我的对头。他给找了个茬，他说本总管我叫张世贵，你呢叫薛仁贵，冲撞了我的官印，这还了得，不容分说，打了薛仁贵40军棍，赶出连营。您说世界上哪有这种理儿啊？这就叫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薛仁贵满腔的热望全完了，可这小伙子不死心。后来他认识了八个好弟兄，周青、薛仙图、周文、周武、李庆先、李庆红，跟八个人冲北磕头，带着500多喽啰兵二次前来偷军。这张世贵还没忘这个茬，一检查别人的武艺啊都挺好，全都收下，一看又是薛仁贵，他又找个借口说，你看你穿白挂素，就好像谁家死了人似的，你给带孝，主军中之不利，别人都留下给我赶出去。又打了薛仁贵40棍子，赶出唐营啊。薛仁贵哭了，我满怀壮志，我前来偷军，打算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怎么就遇上这么个特殊的张总管呢？咱俩何冤何仇啊？你是百般借口不让我入伍，难道说我这武艺就白学了吗？后来没把薛仁贵给逼死。有一段书，薛仁贵打虎救了鲁国公程咬金，哎，这回有希望了。程咬金就问他说，小伙子，你长得一表人才，这么高的武艺，你怎么不给国家出力报效呢？没事跑这打虎玩来了。这薛仁贵就没敢说张世贵那些事儿，他怕官官相护啊。说我去投军，我怕人家不要，是谁敢不要？程咬金把眼一瞪，他不要你就提我，我叫程咬金，皇上都怕我三分，给你。程咬金拿出一支令来给了薛仁贵，说你拿我这支令前去偷军啊，叫他大门挂灯，二门挂红，两廊洞月亲自迎接你， 张世贵胆敢不接你，我把他粑粑给他打出来。这程咬金不是吹，官儿也大，威望也高。就这样，薛礼拿着这支令三头军。张世贵一看推不出去了，有程咬金的大令啊，不敢违背。但是他就问薛仁贵说，你怎么跟鲁国公认识的？你跟鲁国公都说什么来的？薛仁贵的人实在不会说瞎话，说我什么都没说，就是我路过深山，正好遇上一只猛虎撵一个人，就这样我把猛虎给射死，把这人给救了。我没想到他就是鲁国公程咬金。他说我，你有这么大的能耐怎么不投军？我说怕人家不要，他才给了我一支将令，别的什么我都没提。张世贵这才放心，心说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！如果薛仁贵把一切的内情都说了，程咬金非得打我不可，打死我我没地方喊冤去。哎，这还不错。后来他告诉薛仁贵说，你呀、啊、就在我这待下吧。你说为什么我不收你呢？咱俩无冤无仇的，就因为啊，哎，别提了，皇上做个梦，梦见一位白袍小将跟你一模一样的，皇上心里头犯膈应，觉着是不祥之兆，秘密的传了一道圣旨，凡是有这种相貌的就地处决。薛礼呀、啊、你这么大的能耐，本总管能忍心要你的命吗？嗯，所以你两次投军，我都找借口把你给撵走。我那意思，你走就算了，可你这孩子还挺命，非来投军不可。这阵又有将令，怎么办呢？我能不把你收下吗？不过你隐姓埋名啊，最好是别露面，听没听见？我把你放到先锋营月子号第八棚，当个铡草喂马的火头兵，活又不累，又不出头露面。等以后有了机会，你多立点功劳，皇上一高兴，把你的密旨一撤销，哎，你就没事了。这种人多简单，这个假话说的跟真的一样，薛仁贵就坚信不疑，还拿他当了救命的恩公。管他叫张总爷，您放心，你有为难之事只管说，我别的能耐没有，我就会一身武艺，肝脑涂地，我也报答您的恩情。要不薛仁贵怎么那么大的能耐当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啊？大材小用多少年呐、啊？说是当火头兵吗？名义上是。每逢在战争的时候，到了为难的时候，薛仁贵都要出头啊。那段书就是真白袍建功立业，假白袍顶名冒充。张世贵有个姑爷叫何宗显，这小子长得有点像薛仁贵。大战场上薛仁贵立了功了，他把薛仁贵藏起来，把他这姑爷推到头前去。皇上一问，这功谁立的？他就说何宗显立的，多损啊！时间并不短呢、啊，十来年的功夫，薛仁贵一直属于陷害呀、啊。等了后来，到了淤泥河，薛仁贵救驾，这才真相大白。历史，您这一问，薛仁贵从头到尾把经过一讲。把贞观天子可气坏，说这张世贵太不是东西了，为国挡贤，盟军作弊，陷害国家的贤臣，这还了得吗？因此战争胜利以后，就把这张世贵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，连祖坟都刨了，180多口全给杀了。这张美人呢， 17岁那年就嫁给成亲王李道宗了，按理说他也跑不了，但是呢李道宗给求了情了，跟贞观天子就说，虽然是他是老张家的人，但是他许配我了，他是王妃，你说这要绑着云阳市口这么一杀，我脸上也不好看，再者一说他是外姓人，皇上你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。贞观天子点头答应，这是特殊的恩待，所以没揪这张美人，把老张家其他人都杀了。就为这件事儿，张美人天天哭哦，又恨程咬金，又恨尉迟恭，又恨死去的秦琼啊，他全都恨到了，最恨的是薛仁贵。站在他那个立场，他自己是这么想的，你这官怎么当的？你是当着老张家的尸骨爬上去，你是用我们鲜血换取了这官儿，哎，现在你当了平辽王了，世袭罡替，国家给你拨国币躺银修平辽王府，王府里人有个脑袋都吃国家的俸禄，你现在红极一时啊，可了不得了，你是害我们一家人得来的，你要不在皇上的面前告状，我们家能有今日吗？落得把祖坟都刨了。这张美人想到这天天哭，这李道宗呢还特别喜欢他，爱如珍宝，这李道宗就说呀，你看你怎么办呢，你这不把身子糟蹋完了吗，你哭有什么用。后来张美人就说了，王爷您真喜欢我假喜欢我，您要拿我当心上人，必须给我一家人报仇雪恨，不把薛仁贵杀了我是死不瞑目啊。一开始的时候李道宗不听，李道宗还挺不高兴，说什么事儿都行，唯独这事儿办不到，薛仁贵是国家的忠臣，为大唐立下汗马战功啊，那人居官清正，两袖清风，一点错都没有，冲什么杀人呢？你怪谁？怪你爹缺德带冒烟啊，你爹做那事儿多损呢、啊、哎，使唤傻小子欺压人家十几年了、啊、犯下了蒙军之罪啊，那赖谁呀、啊、他死是罪有应得，你没死就算捡着了，你怎么还想入非非呀、啊，想把平辽王杀了，谈何容易？哟，这张美人一听，好嘞，把粉面挠破，又撞头，装疯卖傻，天天的哭。后来啊，把成亲王磨得实在实在没办法。成亲王说：“这么办吧，常感激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，害平辽王不那么容易。第一。”得给他罗织罪名，他没罪他能死吗？第二得找准机会，第三还得有人给咱帮忙，三者缺一不可呀。你记住，如果这件事办好了薛仁贵能死，要办不好连老头我这命都得搭上啊，哎，你就是我小娘，哎，你是我的催命鬼哟。你看李道宗嘴这么说着，还就这么办了。后来这张美人把总管太监叫张仁给找来了，这张仁这小子36个心眼72个转轴，一肚子坏水，他是跟张美人一块到成亲王府来的，娘家陪送。这小子别的能耐没有，专门会出损道。他听完成亲王和张美人说的话，哎，用几天的功夫，他研究出一个坏道来，是这么办。这次请客就是他的主意，但是得有机会。 偏巧贞观天子李世民想薛仁贵，让他奉旨进京，这有了机会了。成亲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马上派人以请客为名，把薛仁贵接进成亲王府，三杯酒把他灌醉，那酒里边有药，要不薛仁贵能醉吗？当时倒在地下昏迷不醒，张美人把宝剑掏出来，就想把薛仁贵乱剑分尸。旁边把那坏水张仁可给吓坏了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张美人一看，怎么了？你因何拦挡？哎呀，娘娘千岁呀、啊！这杀平辽王也不能这么杀呀！您看看，众目睽睽呀、啊，多少人知道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杀完了以后，皇上要问，咱们有何言对答？比如说，薛仁贵犯什么罪了？为什么杀？你有什么权利？谁让你杀的？我的王爷娘娘，你们谁也担待不起呀、啊！
李道宗听完一抖了手，对，那张仁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这个事儿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。
哎呀，张仁说，我有个主意，我不敢说，说出来你也不能那么做。您如果要那么做，薛仁贵是准死无疑。这叫借刀杀人呢，得叫皇上杀薛仁贵，合理合法，咱不能杀。
到了现在，李道宗、张美人都求他，张仁呢、啊？你说吧，只要你这主意出得好，我必重重赏你。张仁把小母狗眼一转悠，压低了声音：“
王爷，第一，您带来的亲兵卫队就埋伏在两旁的人，以致宫娥、才女等等等，一个都不能留。”必须都得干掉。
啊，行行行，以免走漏风声，这是第一。
第二呀，您呐，去求翠云公主。您要求翠云公主答应了，这事就妥了。把薛仁贵抬进翠云宫，往公主那凤床上一放，然后让翠云公主挠破粉面，撕破衣服，把头发也抓烂，赶奔皇宫前去告状，告薛仁贵持酒带罪，醉闯翠云宫，要阉奸不允。公主跑来告状，那么一来，我的王爷呀，大功就告成了。公主要替你说话，薛仁贵就犯下抄家灭门之罪，不但他活不了，他们老薛家一个也剩不下，你看如何？